Sound On。
比起一切更珍贵且唯一的身份是食人。突然念出来是不是很
迟？现在已经录了吗？
真的吗？我喝酒也还好哎、欸。
真的吗？那你一定要试试看今天这款台虎9.99%的长岛冰茶。
我已经喝了，蛮好喝的。
好的。对啊，
因为我就是一直想要很低调的。
可是你没有很低调，你直接写在你的介绍上，我只是没有写在访纲上，
我只是没有那个没有写出名字而已。
对，但
因为我还在适应这件事情。
那你被问的时候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吗？就觉得班比要死掉了，这梗大家听得懂吗？get 不到是好吧？对不起 ，sorry。
可以，我们都认识，
只是爆笑而已。没关系 啊，我们 podcast 没有限制时间的，就顶多就是你讲的这一段全部都会被剪掉了。就白讲了，设备太长了，不然就分上下集而已、啊。
大家好，我
是有事的人 Betty。那我们今天欢迎
没事的人小苗。
他其实没有很没事，他其实有很多事哎、欸，因为呢，他其实做过很多我觉得蛮酷的事情，虽然我可能都不太知道，比方说曾任唱片企划作词人，这个我知道，我应该是从这里开始认识你的。然后平面视觉设计师，其实还有一个是大学讲师，对不对？
我是专任老师。
其实我从2013年就已经对你的粉丝专业按赞了。2013年的时候，大家应该还在所谓的开心农场不久吧？
哦，好像是哦，
对啊，
好像是哦。
然后就那时候好像是忘记，我其实有一点
好像是玩农场，我才开始玩 FB 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农场真的太那个了，就是因为这个农场，所以大家都就是进入这个 Facebook 了。然后呢，结果进去以后，现在他就开始跟大家收钱，那些农场不收钱的费用现在都要收了。不过呢，2013年到现在居然也7年了，我蛮讶异为什么你会在今年，然后呢，就是突然出了这个诗集。就我以为你就是你好像一直有点低调低调，毕竟作词人好像就是一个低调的职业。
对我来讲，好像也不是突然的，就是想这件事情想很久了，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理由是什么。
那现在找到了吗？
算是找到一个可以表达的方法。
那你出这本诗集以前是怎么找到你的编辑大大的？他其实坐在我们的对面，虽然他没有入境，因为我们是 podcast， 但是其实他有来。
编辑大大是我的学生啊。
哦，
小时候对啊，他小时候是我的学生啊，
所以他就突然说我可以当你的编辑，你要不要出书了？是这样吗？
这个是我真的忘记了是为什么。
其实是一开始就在做这些诗的整理的时候，他就想要找一个人可能也熟知他的作品，然后对这些作品也有一定的感情的人来跟他进行作品的讨论。那
你就血品中选了。
他其实想做这件事情蛮久的，大概我们真正开始进行这个专案，其实从最前端选诗到一直走到今天，其实这个专案已经走了2年了。那在2年前，就是他其实因为他说他真的想这件事想很久，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想做这件事，
所以是6年前其实就想出一本书了。
对，然后我们针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后来就是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针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对诗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常常会针对这件事情聊天。那有一天聊一聊，他就突然 就某一天晚上，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模式也是这样，就是某一天晚上他就会突然 drop 我一个讯息说哎、okay. 欸，你觉得这个怎样，那这个工作一开始就是说嗯，那你要不要当我的编辑，然后其实我想都没想，其实我是在内心里面有一点偷偷期待说你要不要找我这样子
雀跃
对，就是哇，就有一种哇塞我终于等到了，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所以你现在是在 Podcast 上面第一次跟他告白吗？你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是吗？
哎、欸，好像没有，对不对？他不知道我一直在等这件事。对，
那你等到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如火如荼的工作。对啊，就是全心全力的奉献他了。
你说捐躯的方式在为他工作吗？
其实就是因为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所以会投注蛮多精力的，然后再加上
你是说喜欢他的诗还是喜欢做编辑这件事？
喜欢他的诗，然后觉得很想要知道这些文字变成诗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那想问小苗，你原本准备了几首诗，然后从里面挑大概几首？我知道现在应该算不出一个精准的数字啦，
现在60啊，但一开始几首我不知道欸，300多吗？我自己很多啊，我也没有算过，但是挑出来的是60。
那是如何挑的？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我很小时候就写诗，17、18岁吧，就是我经常觉得每个人如果有一个原生的语言，你很自然而然你可以使用它的，那对我来讲可能那个东西的形式比较像诗，就短句，所以平常可能很容易用那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那我是从17、18岁一直累积到现在，但坦白讲年轻的时候的诗比较多，因为你那时候可能
有很多想说的话，
很多第一次，对，那些诗其实我长大之后再去挑选，有些是有点陌生的，包括他整个语汇的词使用啊，还有他整个在表达的意思啊，还有当时的心情啊，都离我有点距离，所以我后来选择的方式是留下至今仍然对我还是很有共感和觉得有意义的作品。
那你的诗会去改吗？就是真的比方说有一些你年轻时候写的诗，虽然还是很有共感，就是那个议题或是那个主题还是很有感觉，但是你会去改里面的字词吗？还是你会保留你年轻时候的笔触？
我只改必须要改的部分，比方说有些其实现在的我觉得哦，我可以更精准的说出那个词汇是什么，我会去改，可是大部分我都没有动，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留下当时的自己嘛。对，因为我最近在好多咖啡有一个展览，然后我就是会去那边写一个月的日记，可是其实我一直偷懒，就是我大概都是一个礼拜再去一次，
所以已经变成周记。
对，但我会把7天的日记补上去，然后我就记得其中有一天就是写说20岁的作品跟30岁的作品其实没有哪一个比较好或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子。对，所以在这本诗集里面我觉得读的人可能他不见得会读得非常有一致性，因为其实他的笔感或者是语感或者是他在讲的事情有点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吗？
有一点对我来讲，可是都还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本诗集保留了很多跟我自己非常切身相关的特质。
那我还蛮好奇几首诗的，就在这里，虽然大家可能没有读过哪一首诗，不过我可以稍微形容一下，比方说有一首叫做我的忧郁向日诗，它还蛮特别，它整个诗句的排列和呈现方法就不是那种短句短句，它像是一个要你一口气全部读完，可是它里面又有好几个词，比方说什么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然后会这样子就是一直连贯。那你这首诗安排是为什么？因为真的让人读起来有点忧郁耶。
就很忧郁了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忧郁起来你就是好像沉在水里面没有办法呼吸跟换气，所以当时也跟编辑做了一些讨论，它原本不是这样密切排在一起的，我写的时候不是这样，可是我后来不断的重新回去读，因为我写东西是一定会读的，我对声音非常敏感，我是不是 reading 就是不是眼睛扫视的那种，我是 不管读什么严肃的轻松的我都会念出来，所以我读书没有那么快，那我写东西也很慢，是因为
写东西很慢，
对，是因为我要确认那个他的声音在对的位置，这件事很奇怪、okay.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应该是有，
应该还是会有吧，因为有一些人很重视比方说那个声韵念起来好不好听，或者说还是只有看起来觉得这个词汇美而已，这好像是两回事。
对，我就是会在意他的声音有没有在对的位置上面，所以在排那首诗的时候就是那个改了好多次哦，改了反正一直到后来才决定就是要让他全部都不要断句。
那你有改到快疯了吗？还是你的编辑改到快疯了？
哇
OK， 刚刚他们的编辑说设计师快疯了，改太多次了，
应该还好啦，还好啦，
但我还是蛮喜欢这首诗的。然后呢，
你喜欢他哪里？
喜欢他那种就是没有断句的忧郁感，你知道那种一直往你内心推的感觉会有点烦躁，但是那种烦躁是确实是忧郁的烦躁，但是你读完之后又下一篇又回到原本样子，就我就觉得跟人忧郁的时候一样，就是你有时候会很平稳或是好像很热情，比方说另外一首诗叫存在，我就很喜欢，觉得很温暖，就是一只猫的故事，但是就是又在相比我们刚刚提的那一首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你的诗集里面有很温暖的部分，然后有超级忧郁超紧绷的部分，然后跟比较松的部分，然后呢就会觉得这跟人生的日常是蛮像的。
嗯嗯嗯，
对啊，但是又很喜欢你每一个篇章的大主题，因为可能蛮多听众没有读过这本诗集，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诗集业配时间，诶，不是业配时间，是我要我个人就非常喜欢这本诗集，它的名字叫做《邪恶的纯真》。
我带这个来，
这是
精装
版，太美，但是听众也看
不到。
就是总而言之，他的诗集叫做《邪恶的纯真》，然后现在各大通路应该都买到，大家就是可以上网购买。
精装版只有一个通路，是在小鹿生活，可以讲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
小鹿生活是我的出版社自己的一个通路，然后瓶装版是各大通路应该都找得到。
对，但我就是买了瓶装版，但我还是蛮喜欢瓶装版的。
我也喜欢。
除了我很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粉红色的蚂蚁，以及里面每一个章节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蚂蚁，但是呢，蚂蚁的排列又都是不同的方法。
嗯，
我想问问这件事情。
你觉得嘞？因为我被问太多次了，我也没有回答过一次。
没有回答过一次，但我有看过有人就是专访你的时候有写过这件事情，他有他自己的解读嘛？
对对对，他有他的解读。
对，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会在想，我一开始是觉得蛮恶心的，因为我不喜欢蚂蚁这个生物，不好意思。但我就是觉得说，粉红色的蚂蚁蛮酷的。然后，但我比较理性的想，会觉得说这本书应该不适合有密集恐惧症的人阅读。就是看到蚂蚁的那个章节可以跳过那一页啦，那两个页可以跳过，但是我自己又想说蚂蚁是因为我看另外一个人解读是蚂蚁好像是成群生活的，他的观点是这样，但我自己比较想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蚂蚁这个东西好像是甜，然后可是这一本书我觉得比较大部分是悲伤的部分，但是为什么要添加蚂蚁，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跟人一样，就是虽然你向往的是甜，但是你会一直往忧伤的部分靠近，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啦，过度解读了是吗？
不会啊，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度解读，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定义这件事。
那所以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蚂蚁呢？这是谁的 idea？
是我的我也没有特别喜欢蚂蚁，蚂蚁跟我没有什么渊源，可是我有一天就觉得这个有很多的理由啦，就是第一个是精装版的封面，它的封面上面有一个蜡嘛，然后这个蜡我们还有做有味道的，你可以闻闻看，
嗯，
是甜的吗？
蛮香的，是香草味吗？
对，是香草奶油之间的味道，
那个听众可以想象一下香草味
所以这本因为当时我其实是先发展精装版，瓶装版是后来的延伸，
嗯，
那所以我的主要的概念还是放在这本书上面，
嗯，
那当时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蚂蚁是很会靠近它想要靠近的食物的，
嗯，
就是你总是看到他们一整群去靠近一个甜食或一个糖块这样。这本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就叫做方糖，对，它也是跟蚂蚁有关的诗。那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常，如果有一个东西非常吸引我，我就是会不顾一切的靠近它，
像飞蛾扑火一样吗？
对，所以而且我在靠近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去思考就是会不会能够活下来，我完全没有思考，所以那是一个我非常个人的个性。那我就觉得这些蚂蚁在靠近这些闻起来很香的东西的时候，它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的很甜美的东西，
还是有毒的，
是还是它是砒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光看封面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你点火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非常香的味道，可是当它真的起火的时候非常的臭，因为里面有 AB 胶，真是可以臭死你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在这个两个过渡之间摆荡，就你很向往一件事情，但你真正的靠近跟穿越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苦涩跟毁灭。
那你平常就是遇到这些苦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解读为低潮或是挫折或是你没有办法预期的火苗好了，你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去试图去缓解这样的状态，或是你是喜欢沉浸式痛苦的人？
我觉得这个问法对我来讲很像要有一个结论或是答案或是经验谈，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到痛苦里面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经验，所以我不见得会有一个方法，所以只能去体验跟穿过那个情绪。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有一个 mentor， 就是我的老师。
okay.
对对对，然后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形容，我觉得我都蛮受用的。他说其实就像是一个房子里面有水流过来，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流过来的时候，你好像你要窒息跟你不能呼吸，可是你就把门打开，他们会过去，就是他会流过去，然后你就可能可以再安静一下。
但应该蛮多人会和你说，就回到理性的现实层面，应该蛮多人会跟你说你足够聪明，不让这个水需要经过你再让他出去
啊。我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跟我说。欸，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跟你说有一些危险或是有可能有危险性的东西你就不要靠近，可是你刚才说你是那种没有先思考后果，就是你如果很喜欢或是很想要一个你就会去追的那一种人。
因为 我觉得你真的想要的东西不可能没有危险在里面。如果它很安全，基本上我就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就有一个，其实我有一点点抖 S 的个性。是吗？还是 M？ 就是 M
还是 S？ 是抖 M。 欸，
抖 M 吗？
就是，
我好像都有。
如果你喜欢被欺凌的话就是抖 M， 但是你如果一定要去追一个东西，无论你没有思考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握住它的话，那好像就是抖 S。
这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思考范围，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件事情。欸，
所以你就是随心所欲的那一种。
哦，对，随心所欲，搞不太清楚。欸，
所以你
我不用喝很多，我就是可以搞不清楚。
这样子很好，就是没有喝的时候像在有喝一样。就跟我一样，有没有？难怪就是我可以从2013年追到现在，但是你也没有很频繁的在发文，我发现都是你自己在经营吗？还是有人会帮你写？
都是我自己在经营啊，我差不多半年才会发一篇吧，所以我对于这个粉丝页上面还有人，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欸，我觉得非常惊讶，因为 FB 演算法基本上你不发文不是应该会，
对，现在会越来越消退，就是你会越来越看不到这个人的贴文。
对，可是因为我其实当时也有在想要实验一件事，我其实是从，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嘛，那当我开始想象这件事情该怎么发生，因为其实我有过好几次可以出书的机会，可是我都没有理由，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从2014年我有一些生命的故事，我开始觉得我可以面对对我来讲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才去慢慢思考我可以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完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验，是我几乎不在粉丝页上面发图片，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设计师，那我很知道怎么做图片跟什么影像可以吸引别人。
是，
但是我有很刻意的在想说，我就是真的很想 诉说的时候我才诉说，然后全然的让文字去和他人接触，我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在所有所有的困难里面，其实我发现文字的力量是很强烈的，
蛮强烈的。
对，即便你的演算法告诉你你的影像有更多的接触率，然后比影像更多的是 video， 但事实上如果你的文字你非常的相信它，它是可以到很远的地方。
嗯，
这个是我从那时候开始的实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一点点信心。
所以你方便稍微透露一下2014年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你终于有勇气去面对跟执行你这个想了很久的事情？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事件，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
时候到了，
嗯，生命的闹钟响了，然后你因为经历过很多事情，你长大了一点，你觉得你又多会了一些事情，
嗯，
或是更了解自己一些，所以可以尝试去表达。那那个粉丝页的开始其实蛮无聊的，就是那时候还在学校兼课嘛，
嗯，
那我们开了一堂课是逼迫所有的学生他来修这堂课，他就
要开一个粉丝专页吗？
他对，他要创业，他做一个他的品牌，或者是
太无聊到不行欸。
对，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作业。但是其实现在的我们感觉起来很没什么，但对于第一次要做这件事情的小朋友来讲，他们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他人会怎么看待他自己心里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欸，到了现在反而更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欸，因为可能以前所谓的脸书上面没有这么多人，
嗯，
就没有那么多他人，你说他人，嗯，可是现在很多欸，就是先不说你一发完全没有人看的这个状态，但只要有人看你就要面对他人怎么看你。
对啊，所以他人是一个或十个或十万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要面对的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对我来讲就是广播节目也是，你要你的听众是一个十个或十万个，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在处理的是，一方面我在跟那些小朋友，我其实也不觉得他们小，他们那时候跟我没有差很多岁，就是就是，可是我有比他们多一点点经验嘛，所以我那时候想给他们一点勇气，我就说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做这件事。
OK， 所以你就开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的粉丝页都关了，但我的还留着可是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本来就想了比较久，不是开粉丝页这件事情，是处理我跟文字以及公众和他人的关系。
嗯，
因为文字你可以很私密啊。
对啊，
你可以不要公开，那你为什么要公开？那你公开之后你要面对那个很复杂的感受，要怎么样去定义它。
那你有曾经因为就是网络上的他人而受伤过吗？
没有吧，我的因为我也不是很 famous 的一个作家，应该是还好。
真的吗？
对啊，
famous 这件事情很难定义耶，有十万个阿拉伯人的粉丝团以及有一万个都是台湾人看得懂你的字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好，所以这个题目的问题应该是受伤，不是他人吗？
对，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受伤过，就是你的文字被别人看见之后，因为有时候反倒不一定是他人，有时候是你贴出去以后其实你会有点后悔，因为你好像把一把刀交给别人，就是你的内心交给了别人，
嗯，
然后你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虽然没有那么偏激的人他不会就是直接在下面留言说，哎，欸，其实我觉得你写很烂，或者其实我觉得你的解读有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怎样怎样，
嗯，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看了之后，可是那个是你的内心嘛，因为你刚刚说文字其实可以很私密的，然后
是的，
那有时候是你的一个心理的过程，或者是有时候是你的一个心情的抒发，或者某一个事件这让你很脆弱的时候，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脆弱的时候好像创作能量比较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
肯定是。
对，可是在那个时候相对于没有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更脆弱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发出去的时候你有曾经后悔过吗？就觉得我其实不应该把我这么内心的事情分享给其他人。
我好像没有后悔过，因为我是不太会后悔的人。
这样蛮好的，
对，
心智蛮坚强，真的可以开粉丝专业。
我觉得我可以终于可以出这本书，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承认我真的非常脆弱， 的时候，我就真的非常坚强。嗯，不能说坚强，强壮，强壮比较精确。嗯，因为你当你没办法承认你有脆弱的时候，你反而非常的脆弱。对我来讲，最能够伤害我的人就是我自己。
所以其他人无论讲些什么做些什么其实都没有办法伤害你。
我会被影响，可是那个力道都没有自己拿刀杀自己来的痛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绝对有啊，可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我觉得先不管那些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好，那些我当然还是会很难过，比方说有人一直在这档节目评什么一颗星之类的，我还是会有点难过。但是我觉得最难过的是当你深爱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时候，因为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像带着刺，或是他拿着一把刀直接闯进你的内心，就是你开了这个门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可以进来，可是他不是带着蜜糖向着你，他是带着一把刀直接冲进来耶。
但是你为什么会希望深爱会觉得深爱的人应该要理解你？
这可能就是一个过度的幻想吧。就是我觉得理解跟认同是两回事，就是你可以不认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理解。就像我可以理解你和我有一些不同，但我可能会知道你哪些是你脆弱的点，但我不会硬是去踩那个你脆弱的点，因为我知道比方说你已经让我明确的知道说这是你很脆弱的点跟你很在乎的点，那我因为爱你所以我不应该就是一直踩那一个点，因为我知道你会痛你会流血，那我觉得那是我爱你的一种方式。
可能因为我其实生命里面有蛮多这样的经验的，包括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我有一些感情的经验，其实曾经有过一段很挫折的时间，就是这么亲密的人为什么总是要没有办法了解我现在因你而受伤的难过是什么，然后你还要故意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好像就是通过了那个时期之后，我就发现我写过一首诗没有收录在诗集里面，它是在讲理解跟爱并不一样。就是我可以非常的，你可能非常不理解我，但我能够知道你是爱我的。对，但
原因是什么？你该怎么去感受到他是理解，
他
并
不
理
解
你，但是他是爱你。
应该说不是他伤害我，是我被伤害。我没有能力去抵御他递来的那个刀子。但是那个都是回到脆弱跟强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就是那是一个你对于爱跟被爱的方式能够接受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当然我觉得感情经验如果他一直伤害你，就是真的跟他分手比较简单，因为
比方说你已经被打了就赶快分手，或是
被打是一定要分手的，就是言语伤害也可以分手，就是任何不舒服都可以分手，
心情不好也可以分手，今天突然想单身就是可以分手，
可以，
因为相爱因为相爱需要两个人都同意，但分手只要一个人说我要跟你分手就可以了，这样说应该没有错吧。
对，他是一个说法。
对
对，但有时候我爱他的时候我也会分手啊，因为
我能理解，因为我太过爱他所以我分手。
不是不是，是我觉得两个人会在一起是你们现在两条河流到一个地方，你们必须一起流一阵子。那有的时候不是你不欣赏他他不欣赏你，是你们就已经到了必须要分流的时候，否则你就没办法前进。对，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他跟他深爱的另外一半就是走了很久一段的日子，然后到了最后他为什么必须跟他分开的原因是他觉得他想要往前走，但他的另外一半好像沉浸在这段感情里面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停滞不前，然后他认为他不想要这样的关系，而不是他不爱他。
对啊，就是两个人的位置跟定锚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了。那我可能比较不会用对方停滞不前，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想要在那个地方，
对，
那是属于他的地方。
对，
但是对你自己很本位主义来讲你会觉得他停滞，可是其实是因为你想要去别的地方。
对，那我比较想跟你谈谈脆弱。
我觉得我是蛮正向的。
正向吗？
这是有点不符合这个节目的。
没有啊，我们其实这一档节目就是为什么叫做去他妈的世界真相，就是虽然就是你还会想要叫这个世界就是去他妈的，跟你还关注着正向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你放弃了这个世界，是因为你还深爱这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常常不知道 就是会超乎你能想象的歪斜。
我觉得这很像你，但我不是，我真的不 care 这世界。
这样
我的 FB 上面啊，我的私人 FB 上面还写我不想拯救这世界。我其实是非常毁灭性格的一个人，可是因为有这样的毁灭，让我可以就是不因为深爱这个世界而崩塌，你懂吗？
我懂、啊、
我觉得你可能比我爱这个世界。
我有点欸，我有点过度爱这个世界。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好，就是很常都会有人跟我说，就是你可不可以先多爱你自己一点就好，你不要管别人好不好，别人也没有这么爱你，而且你干嘛每次都，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其实就是 OK， 可能听众不知道，但是我常常需要了解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那个全世界发生很多烂事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心里是会很愤怒的。有一些人是就是不会愤怒，他只是接收一个资讯、然后把他再把这个资讯带给别人，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但我没有，我是真的会愤怒的那一种。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蛮深爱这个世界，可是我又就是没有办法去隔绝。有一些人的方式是，那我如果发现我深爱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会伤害我，那我就隔绝他，因为这是最保护自己 的方式。但我就是会觉得说不行，就是我得要去面对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一种执念欸。
那就是很属于你自己的特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特质啊，因为你
是
可以，为什么我觉得蛮好的啊，是一个可以跟他人连结的，但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你的力量是来自于跟别人的连结这件事情，
所以蛮可怕的、就是因为你的一切决定在别人手上，不是在你自己手上。因为如果像你，你根本就像你自己说，你可能对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眷恋，所以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说，某一程度来说，就是你只要能够顺着你自己的毛毛，基本上你不会太不舒服。
但这是练习很久才能这样欸，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练习，或是你为什么，还是你是自然而然变成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说，比方说很明确的一个解释是说，有一些人会说刚离开学校的人眼睛都是发亮的，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你的瞳孔已经不再发亮了。
你觉得这现场有人的眼睛在发亮吗？
我觉得我的眼睛应该还有在发亮欸，我自己觉得欸，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疯狂了。就是我会，其实我自己会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到底可以哪一天等到我自己变冷漠的那一天欸。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我跟你讲啊，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所以你就是会冷漠。就是在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说，哦，那是因为太年轻，所以你还会这么热情，你还会这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或是你还会这么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但你后来就会发现，一份工作只是一份工作，或是你做一件事情，只要你把它做好就好，其他的评价那些都与你无关。但没有欸，我就是除了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超越别人的好以外，我还想要就是得到别人就是也认同。
那你就这样做啊，就现在的你需要这个啊。
已经没有现在，其实已经好几年了。我觉得有点太疯狂了，就我都想说什么时候可以等到，就或是说该如何。像你刚刚说，你可是练习好久，就是有一些人会有意识的去练习这件事情。
我不是练习，我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我有说，我就像蚂蚁一样，我就是一次一次死过，死过很多次之后，你会有些东西留下来，有些东西就消失了。那留下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对你来讲很重要的，所以那个死亡是很自然的。就像一棵树，它今年凋谢了，明年会再开花嘛，可是那个花跟去年的花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只是因为开了很多次花，死了很多次那个树叶，可是根是留着的，可是根会越来越强壮。我讲的是这个。
但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因为呢有点可怕的是，就是我会发现我死了很多次，但是我还是都站起来，所以我都会告诉自己说，那好像我可以再死千万次、就
是、是啊是啊，是一样的意思。其实我
但是我并没有更坚强，就是每一次的每一次我并没有更坚强，而是我更加脆弱。就是好像那种你在打游戏的时候有那种生命值，有没有？然后呢就是你一直被打，你的生命值越来越低，你并没有因为站起来所以你的血就补满了。没有
没有，你不知道你变得更强壮，你真的不知道。其实你有，你只是用了一些错误的那个框列那个血的方式。因为比方说你可能会认为你有想象中坚强的人应该要有的样子，比方说他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会这么讲。有些人就会说，我算是一个负面教材，但是 从某一个角度看好像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教材，就是像这样子形式怪异或是如此坚持自己的人还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找到一个位置，那好像他们也可以。就是有人曾经私讯这样，也不是曾经，就是前几天有人私讯这样给我，然后说他也在那个迷茫的时候，但是听到了我的故事又觉得他希望可以找我聊聊。有人曾经私讯过你说想找你聊聊吗？
应该有吧，但我也忘记也是有啦。
那你会和那个人聊聊吗？
看我想不想啊。
那什么时候会让你想？
不知道耶、欸、就那当下的直觉吧，想聊就聊，不想聊就放着。
那对那你为什么会？
因为你要很尊重你的意念啊，你想不想很重要啊。
所以你为什么会起心动念愿意来上这档节目？
因为 Betty 他传讯息给我的时候，他就是说想要有一个广播节目，然后
其实是 Podcast 的、
啊、哦，对对对对，
没关系
sorry sorry 对，是 Podcast。 然后我就看他的名字写介绍写得很认真，但最让我影响的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别人传讯息给我的时候旁边会有他的资讯，而且那个资讯上面会写他哪一年
就
加入这个粉丝页的。
对，
然后我是第一次发现要 有这样的资讯，然后他就显示2013年，我就想说也太久以前了吧，就是肯定是来真的这样子。
对，我好几次就是在约访一些我想要聊天的人的时候，我当然都还是会很认真的递出讯息，不过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自己觉得很羞耻的事情。我说很羞耻是说，比方说我在递出这个工作私讯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天哪，我2015年的时候曾经私讯过这个人，而且我私讯内容羞耻到一个不行，是说我真的非常欣赏你，然后觉得你的歌唱很好，或是你的字写得很好，然后就是都是这样的文字，我就觉得天哪，就以前的我也太疯狂了吧。然后
会吗？这样很疯狂吗？不就是展现你的热情？
很疯狂。其实我上一次是私讯的娃娃，然后就是等他来到现场真的接受，就是来当我另外一档节目的来宾的时候，然后呢就我就跟他提到你，我就说，然后就聊到那个你是不会当树吗
啊？
对，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天啊，这缘分真的太巧妙，但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就是追踪你。不过我就是很狂热的时候都是会把一些我觉得很棒的字然后传给别人，就是说哎、欸，你看他的文字，他是谁还不重要，你先看一下他的文字，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按一个赞，就是我就说可能你脆弱悲伤的时候他的文字会拯救你。
你看这是你很强壮的地方啊，我觉得可以分享的人是非常强壮的，对我来讲。
可是有时候也是因为你看到别人好像在下沉的，然后你知道那个下沉有多么痛苦，可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人都是这样，比方说越亲近的人跟你说其实我可以救你的时候，其实你不想要亲近的人救你。
嗯，这个题目有点复杂，要看他的故事是什么。有时候你要拉他，有时候就让他下沉因为有些人就是应该要下沉一下。
对，所以我就会把这个文字交给他，就是任由他自己决定他要看还是他要继续下沉、嗯、就是而不是我手真的伸给他说我要拉你，因为万一他不接受我的辣的话我也是会受伤的
哦，我懂你的意思
了。就是明明你有这么多的角色，比方说作词人好了，其实我最认识你的角色是作词人，我真的会去查那首歌是你做的、
oh, okay.
但为什么你说了你唯一的身份是诗人？
因为我觉得作词人比较像是职业吧。
嗯，
然后他们好像都是我会做的事情、嗯、我也喜欢做啦、嗯、我也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诗这件事情是比较像是自然流动出来的。
嗯，
我就算没有任何的工作我也本质就是这样啊，这是我对应世界的一个
方式
跟感受它跟回应它跟我很能够体认自己存在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自己要体认自己的存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历程
那你有曾经觉得自己没有存在
感吗？因为假设比方说诗对我来讲很重要，那为什么以前我没有办法面对它对我来讲很重要？就像你讲的，我伸出去的手我也渴望别人能够接住我、
嗯、
否则我会失落、嗯、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肯认自己的 存在的重要性。嗯，这本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叫做彩虹，
我知道，
对，嗯，它里面的内容是
我很喜欢那一首，因为那一首是那一篇的第一首，
是
就叫彩虹，看真的有认真看耶。
对，我看你的仿纲就知道你非常认真。
对啊，他是这么说的，还是你读好了？我觉得我读别人的诗怪怪的。
好，他是说，相信这世界有人会爱你，只因为你存在，不为其他的任何原因。就是
你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在想什么，或是正经历些什么？
我非常希望我自己能够相信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我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嗯，当你可以说出我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就会离真正的相信再近一点点。嗯，但不代表你是真的可以全心全意的非常的去信任这样子的状况。
那你觉得相信跟信任的差别在哪里？
哦，很像，相信跟信任很像，可是我希望我相信跟我相信就是不一样的。嗯，对，而且很多时候当你刻意说出我相信的时候，就代表你还有一点点犹疑，嗯，对吧？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讲是我在确认自己相信什么跟我要留下什么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跟过程，我在自己在这里面体会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你写下的字你都是全然认可的吗？
是啊，我会留下来到现在这本书里面的当然都是我认可的，即便当时也许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华丽的东西，其实很炫技的诗我都拿掉，我留下的都是我的心有真的有所触动的东西。所以其实我都不知道这算不算文学，因为里面的字都很简单。
可是字简不简单跟文不文学有绝对的关系吗？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第一关你要面对的是有些人会评论你，这算不算文学？这算不算词？因为这次有很多的作品也有做成音乐嘛，声音的部分嘛。
你的影子是我的海，而且是我的
你喜欢是不是？
因为我很喜欢《是我的海》这一首歌。Okay.它是我在一个就是我很脆弱的时候会很想听是我的海这首歌，嗯，然后我就顺道发现了你的影子是我的海，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社群狂魔，所以我又发现他 po 了，然后就是对，就是嗯，
对对对，你的影子是我的海就是其中一首。
对，
那比方说你刚刚在讲，其实这次我觉得我也有一点想要去肯定我自己的部分是，其实在现在的唱片产业里面，作词人他比较像是有曲的时候你写歌词，比较不容易从词出发去创作作品，在我们的一个环境里面。嗯，那
你想要去颠覆这个状况吗？
我想
稍微改变一点点，不要说颠覆。
嗯，我想颠覆这状况。我可以很直白的讲，想试试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文字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受到很珍贵的对待？这个是在过程里面我也有受伤的时候。嗯，比方说在这之前，其实很长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写笔稿的歌词。嗯，那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作品都是没有被采用的，而且写到最后我发现我对于文字的触觉降低了，这可能也是在2014年左右的事情。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其实他好喜欢写字，但是他会有意识到他渐渐的写不出字来，这对那个人会非常痛苦。你也是吗？
是因为来的歌都太难听了。就是不得不说有一些音乐，哦，这个可以讲吗？算了，就讲好
了。可以，谁对啊，谁知道你说的
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谁的歌难听啊。
对，而且反正我想说也没关系啦，就是真的有时候歌不好听，因为如果你不是写曲的人，你也不唱歌，你也不是创作歌手，嗯，那你的只写歌词的人很难发表像音乐相关的作品。嗯，而且像我写的文字其实它就并不是真的那么，我从来没有想大家都会喜欢它。嗯，我相信喜欢它的人可能就是某一些特定喜欢这个类型的文字的人。嗯，那因为这是一个分众的时代，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嗯，比较有心理准备比起以前，你就会知道，哦，某些人一定会喜欢你，他会受你的吸引，可是某一些人他就本来就不是你的群众。
但还是蛮多人想要 可以五刷跟上排行榜啊，以及就是唱片就是串流可以前几名之类的。
对啊，大家都想要这样的事情，可是不代表你要去做一个不像你自己会做的事情去改变自己或迎合嘛。你可以非常的做自己，但如果在你能够把自己做到极大值的状况下，他能够五刷也很棒啊。我记得 Patti Smith 就是那个 Punk 的教母，就是他也曾经讲过类似的理论，就是说 Bullshit 没有人不喜欢，你是一个非常棒的摇滚明星，谁都想登上排行榜。
那你有曾经因为写词然后呢被别人说你可以稍微写大众一点的词吗？配合一下我们的歌然后你可以心里想这首烂歌，不是啦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的稿没有被采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知道它有些淘汰的机制。那我不会用大众小众去区分它，因为我觉得这词不是很精确，可是就是它不是那么适用于
符合于那个规则，
对，它没有在那个时候被需要，你可以这样讲。其实就像爱情一样啊，你跟某一个人没有办法成为情人，只是因为你们当时没有互相的需要或想要嘛。对啊、就是、
也不一定当时啊，可能我们一辈子真的都不需要彼此啊
对啊，对，就是因为我比较是活在当下，我就是会讲那个瞬间，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会变来变去的一个人，我很能够坦然接受改变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个当下没有被需要。可是回到我自己身上，我不要去管市场或世界，或是别人需不需要我，我非常需要我的文字。这个是我能够去面对的事情，我才能够出这本书。
所以你觉得写字于你而言是一种救赎吗？
不是啊
那是
没有想那么多吧。我只是我单纯的其实是觉得我那时候在出书前一两天是蛮紧张的，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公开的状况嘛
是的，
但是我有不断的在告诉我自己，不管他今天收到什么评论，我会是这世界上最爱他们的人。对，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会拥有，他们会被爱，他们会拥有我的爱。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很有信心可以去跟别人相遇。
那我们在节目最后我想问最后一题，就是你是如何看待王小苗跟邪恶的纯真这两件事？
小苗其实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同学叫我的绰号。那
他们为什么会叫你小苗？
真的很无聊就不要讲了反正就是平常帮同学取绰号就是被取叫小苗。
那你就接受了？
我 OK 啊，因为来自一个蠢事，我也是坦然接受我的蠢，所以他们当时都这样叫我。那第一次用王小苗发表自己的 credit 应该是苏打绿的企划，在那个苏打绿的专辑里面。对，应该是文案跟企划。
那你有很紧张吗？就是王小苗这个？
当然没有啊，根本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我的本名其实是一个非常难 search 的名字，是一个蔡其阿苗。
但是别人会认识王小苗这个人啊，所以你有机会去建构王小苗这三个字的人设。
对对对，但是我不会去建构他，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在建构这个人设。我一开始只是因为我的本名很蔡其阿苗，然后当时就觉得做什么唱片企划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不需要太认真，所以就随便用了一个我的绰号这样子。后来慢慢就发现有开始有不认识的人叫我王小苗的时候，
你有吓到吗？
有一度我其实蛮紧张的，我就觉得好奇怪，那感觉好奇怪，因为原本是很亲近的人这样叫你，但到后来变成有陌生人这样叫你。可是在更后面的阶段，包括我出这本书的时候我要叫什么名字，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吗？但我后来
有想过要回到本名吗？
没有，因为我把本名跟王小苗的生活有点分离。
所以你有想换成不是王小苗也不是你自己本名的其他名字？
我有一度想这样想过。
原因是什么？
好玩啊
OK
就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没有包袱的时候你就好玩啊。然后我为什么觉得王小苗不好玩？因为开始有包袱了，他开始有人说你有做过唱片设计，你做过企划，哦妈的真的很无聊，真的很不好玩。他就会开始问你说，那你觉得以前作品对现在有什么影响？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就我那时候想做这件事情啊。对啊，所以我有一度想说那我不要用这个名字出，可是问题是他在粉丝页上面很多都发表过，所以他也
那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搜寻后发现就是有一个粉专叫做王小苗，然后他曾经发表过一样的内容， 那就是请问那个是你吗？
我觉得我有可能某一天出一本诗集，不是用我的名字，然后里面的诗都没有发表过，那就会好玩。
嗯，
对。
但我觉得有时候字是看得出来的耶。
是是是，是有可能看得出来的。
你如果有那一天好了，你会承认你是王小苗吗？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真的跟你说，我觉得有一本书其实是不是你，你会承认吗？
看我心情啊，看我那时候想不想承认，想承认就承认，不想承认就不承认啊。
欸，但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若有一个人，就是他可以光看字就知道这个是你，无论你今天换了什么名字他都知道那个是你，不觉得是一件超级珍贵的事情吗？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敏感度跟他真的有那种感觉。
会啊，就是那就是一个知音啊。
嗯，
是啊，我也会很感谢他有他的存在。
嗯，
当然呢、啊、那所以到后来为什么还是用这个出，除了刚刚那个原因之外，另外一个是我也在，好吧，就面对吧，王小梅有他的轨迹这件事。
就毕竟他也还没有出过诗集，可以让他出一本诗集吗？因为你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出一本说不定蛮多读者一开始就在等啊。
我是没有想到读者啦，我是真的都没有，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读者，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读者。
好，但其实我有吓到，就是你突然出了这，因为呢就像你说你可能很久会突然很久都没有发文，所以我就会想说，哎，你怎么突然出了诗集，这是对我来讲有点太突然。不过由于太突然，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要接受他，你终于走到这一步，我要来看看你写了些什么。
哦，这次收到最多的反应确实是他们都很惊吓跟惊喜。
对，就是觉得说你好像没有那种，因为有一些人就会一直好像很明显的让别人知道说其实你设立一个粉丝页或是你写一些字是为了你有一天可以出一本你自己的作品。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你隐藏太好还是真的没有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读者们也没有感受到，至少我自己不会觉得你好像是那种非常的，我真的一步一步都是在铺路，就是我全部都是想过的，然后到了哪一天我就要走到这一步。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没有铺路的能力，我真的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像经营社群行销我是没办法，因为我没办法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我不是那种人，我都是前面潜伏期很长然后一次爆发那种。
但没有关系啊，你知道现在你文还没有发出去以前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会爆发还是不会爆发，也许你想过了十步，但结果你出了第一步之后根本就没有人理你，所以你后面想好的九步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假想而已。
是啊，对啊。那是另外一种，我讲的是那是不一样的处事逻辑跟思考逻辑。
嗯，
对，因为我是闷蛋型的，前面会闷闷闷闷到后来一次爆这样。
嗯，
对，有点像烟火的概念。
嗯，
那邪恶的纯真它这个词对我来讲，这本书叫做邪恶的纯真，因为也改了很多次名字。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啊，我以为你要讲的是汉娜·厄兰的平庸的邪恶。
嗯，平庸的邪恶。
对，是我想太多了吗？
嗯，对，你想太多，但我有看那本书。
对，跟电影，对，就是有关他的我都有看过，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你是不是想要讲说就是纯真这个东西其实另外一面是邪恶的。
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这个词很像我啊。
嗯，那它为什么会变成书名跟就是这一首诗会摆在最后一首？
这首诗摆在最后一首，但它不是最后写完的。这本书里面最后写完的诗是目录那首诗。
嗯，
那是目录那首诗写完之后，这整本书的编辑才全部的确认。
嗯，
因为我就可以开始分类。
嗯，
对，我推翻了几次我的分类，后来我决定我要这样做分类，就是我没有办法，应该是说我有绝对非常纯粹的一面，天真的一面，
嗯，
但是我有非常的邪恶跟想要一切都销毁的那一面。
嗯，
这些讯息在装帧设计上跟最后一首诗里面都很明确的表达了，
嗯，
这个特质。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于自己拥有这样的特质的一个体察吧，观察吧。
嗯，所以到了最后你就让它成为书名以及最后一首诗，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诗都跟这个有关。
OK，
对，你们可以 读，然后想一想，但我就是很不喜欢讲答案的一个人。
那可以想一想，然后把他们自己心中的答案留言给你吗？
当然可以啊，我的读者都没有在留言的。你知道我因为
私讯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都在观察不同的创作者，他会吸引不同的读者，而且他的读者或他的粉丝会跟这个人其实有点相像。
嗯，
那所以我也曾经讲过，比方说非常温柔的歌手，他就会吸引很温柔的粉丝。
嗯，
然后很批判性的，他的粉丝就批判性很高，就一颗星两颗星很容易给得出来那种。
谢谢哦，谢谢给我一颗星的那你应该是太爱我，希望我更好。
然后我就有发现，我就是一直觉得我没办法想要读者，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人会回我的文章。所以前阵子我们有一个分享会，我们在那个主办单位就问我说，
你觉得会有多少人来？
对，我就说不会有什么人来啊，根本就没有人会回我留言。就没有想到那个分享会一 post 居然两个小时内就满额了。然后我就发现，对，我的粉丝跟我一样都是不会回任何人留言的，因为我自己都不回留言。
因为有时候回留言有点耻，就是你知道，就是回留言的时候别人也会看到你回了谁的留言，然后就有时候我只是回了一个什么，然后呢别人就截图说你也喜欢这个粉专，我也喜欢欸，然后我就觉得哇超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被别人看到真的超级耻。但是如果就是比方说今天见面以后，我就会开始留言了。
我觉得留言很可爱啊，可是我自己也不太回别人留言，所以我没有办法勉强别人，就是反正你就做自己就好啦，反正你们就继续保持冷漠，读者们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好像不会，就是我如果今天见过你以后，我就会开始敢留言了，因为我就说我已经有跟他聊过天，这样可以。就跟那个脸书不会加不认识的人，因为你会觉得你要干嘛，你说不定就是呢，你知道像有一些人就是加了你的脸书好友以后也从来不留言，从来不按赞的，然后呢他自己也很少用脸书之类，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人你根本就是只是回来就是窥探别人的私生活而已。不好意思，我有点偏激了点。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呢我的文字都是很私密，我是很真诚的在我脸书上面发文的。
你有粉丝页吗？
当然没有啊。
嗯，
你知道上班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已经很累了，就是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开自己的粉丝页，我觉得你写的文字一定会有人想要看，我说不要，我真的心累了，就是而且我已经到了一个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放在心里或是自己写写就好，但不需要跟不认识的他人分享。
嗯，那、啊、我可以再那个宣传一下。
当然可以啊，没问题，尽量宣传。
这本书它除了诗集之外，它有精装版跟平装版，那同时它有数位专辑版，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数位专辑音乐这件事情。那你们可以上各大的串流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嗯、就是它是互相互文的两个作品，因为有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其实它的文字跟书里面的文字有一些些不同。
嗯，
所以仔细去听是会可以找到一些秘密这样，
所以就期待大家可以找到秘密，感觉像在玩那个就是看看这两张图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对，有一点像
的游戏。那今天就谢谢王小苗来到现场，
谢谢 Betty。